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6主日，弥撒的主题启示了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要求实际行动，不是只有嘴里说我有信德就够了，还应当把信德、爱德、前进的精神在实际生活中表达出来。中国有一句话说，成于中，行于外。如果我们有真正的信仰，那么必会自然地在生活中表现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实行爱德，将基督在福音中的教导落实于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参与教会团体的生活，为基督徒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借着信仰团体的支持，我们的信仰才能够成长茁壮。在我们遇到挫折挑战时，信仰团体就可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在今天的弥撒中，让我们热心的祈祷，学习圣人的榜样，以整个生活遵行天主的旨意。天主，你在仁慈及宽恕方面充分地显示了你的全能，求你随时以圣宠侵入我们心中，使我们追求你的恩许，来日分享天国的财富。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厄泽克尔先知告诉我们，我们或是行善，或是作恶，都是出于我们的自由意志。由于天主所赏赐的自由，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所犯的罪负责。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厄泽克尔先知书。 上主这样说，你们说上主的做法不公平。以色列人，请听我说吧，我的做法不公平吗？还是你们的做法不公平呢？一人若是离弃正义而行恶，因而伤亡，是因为他所行的恶而伤亡。恶人若是远离他所行的恶事，而遵行法律和正义，必能保全性命，因为他考虑之后，离弃了所行的一切恶事，他必生存，不至丧亡。
上主求你念起你的仁爱，上主求你念起你的仁爱，上主求你念起你的仁爱，上主求你念起你的仁爱。上主，请指示我你的道路，交给我你的足迹，求你教训我，以真理指导我，我终日仰望你，因为你是我的救主。上主，求你念起你的仁爱，上主求你念起你的仁爱，上主求你念起你的仁爱，你一向就慈悲为怀，求你忘记我青春的罪愆与过犯，你慈爱宽厚，请垂念我。上主，求你念起你的仁爱，上主，求你念起你的仁爱，因为上主温良而公正，只是罪人应走的道路，应到谦卑的人履行正义，教训善良的人遵循坦途。上主，求你念起你的仁爱，上主求你念起你的仁爱。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劝勉当时的新教友，务必要效法基督的榜样，学习基督谦逊的精神，教友彼此之间要团结合作，互相劝勉，以基督所怀有的心情共度和平友爱的信仰生活。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弟兄们，你们如果在基督内获得了鼓励、爱的劝勉、圣神的交往、哀怜和同情，你们就要意见一致，有同样的爱心，一心一意，思想同样的事，好使我得到圆满的喜乐。不论做什么，不可顺从私见，也不可追求虚荣，要彼此谦让。该想自己不如人，不可只顾自己，也该关心别人。你们该怀有基督耶稣所怀有的心情。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却没有将自己与天主同等的地位把持不舍，反而空虚自己， 取了奴仆的形体，降生成人，与人相似，形态上完全与人一样。他自谦自卑，服从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天主高高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号，超越一切名号，使天上、人间和地下的一切，一听耶稣的名号，都屈膝叩拜，明认耶稣基督为主，以光荣天主圣父。
今天的福音，耶稣用大儿子与小儿子的比喻，来让我们反省，信仰需要有实际的行动。如果像小儿子，只是口头上的答应父亲的要求，这样的人绝对不会得到天主的赏报。所以，只有那以实际行动来实践天主所吩咐的人，才能得到天国永远的福乐。现在，我们来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你们以为怎样？从前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他对大儿子说：孩子，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吧。他回答说：我不去。但是后来后悔了，就去了。他又对第二个也说了同样的话。第二个回答说：父亲，我去。后来却没有去。这两个人哪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务员和娼妓要比你们先进天国。若汉来到你们这里，履行了正义，你们不信他；税务员和娼妓倒信了他。你们看见了以后，仍然不悔悟，还是不信他。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残年期第26主日，我们以言行与实践为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在中古世纪的瑞典呢，中华沙王子在一场兄弟斗争中间失败了，那么被他的哥哥瑞典的国王就判处了无期徒刑。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叫凯撒琳，知道这个消息呢，就赶到京城来，向国王请求，希望跟他的丈夫关在一起。这个瑞典的国王呢，就向这个弟媳妇说：难道你不知道关在地牢里面是会永不见天日那种感觉吗？凯撒琳回答说：我知道，陛下，不管他的遭遇如何，他永远是我的丈夫。那凯撒琳的身世呢？他是波兰的贵族。那国王听他的这种的叙述以后呢，用怜悯的口吻就说了：你的丈夫在被判死刑入狱的时候，你对他的义务已经完了。那意思就是说，你何必还要跟他一起受罪呢？这时候凯撒琳就把手上的戒指脱下来了，就说：不，他永远是我的丈夫。陛下，请你看看上面刻了什么字。他就把戒指呢，递给的国王。戒指上面刻的是至死不渝。后来凯撒琳跟他的丈夫一起被关了17年，也一直到了这个瑞典国王去世以后，他才被释放出来。这是一段很凄美的这个历史啊，说明爱不是说辞，爱必须有具体的行动。好，今天的福音的主题呢，就是启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啊，要有实际的行动，不只是在嘴巴里面说我有信德就够了，要把信德、爱德跟虔诚的精神呢，实际的在生活里面表达出来。同时呢，也提醒我们悔改得救的门径，只要在实际的行动中间表现悔改，才能够显出信德的光辉。耶稣讲这则比喻的时空背景是 在星期一的时候，耶稣在耶路撒冷洁净了圣殿，出了伯特尼过夜。第二天早上，他又回到了耶路撒冷。耶稣在圣殿行走的时候呢，司祭长跟民间的长老就向前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谁给你权柄？”他所问的意思就是说：“谁给你的权柄？你让你管理圣殿，你驱赶那些人啊？你到底是谁？”这些人是想尽办法要来陷害耶稣吗？但是耶稣的机智过人，他又擅长辩论啊，挡住他们所有的问题，反而使他们自己陷于这狼狈的窘境。耶稣就对他们说啊，两个儿子的一个比喻，这个故事了。他说，从前有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他对大儿子说：“孩子，今天到葡萄园去工作吧。”这孩子回答说：“我不去。”他后来后悔了，就去了。他又对第二个儿子也同样的说，第二个儿子回答说：“父亲，我去。”后来却没去。这两个人是哪一个履行了父亲的意愿呢？他们都回答说：“大儿子。”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务员跟娼妓要比你们先进天国。若汉来到这里的时候履行了正义，你们不信他，税务员和娼妓倒信了他，你们看见以后仍然不悔悟，这还是不信他。”那么这个福音的比喻啊，就是特别像犹太人说的，尤其是金斯跟法利赛人，他们往往以天主的长子自居，以为天主的是选民就是他们，他们是最守法的，他们却想不到在耶稣比喻里面呢，把他们比作小儿子，却只向他们只说不做，光是答应了事，并没有实行天父的旨意的人。耶稣不是曾经向人们说过吗？不是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诚心我在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这一段确实警告犹太人，不要满足宣称自己的信仰却不去行动，做了承诺又不去履行，有好的开始却不能持之以恒。反过来，那些被金斯跟法利赛人轻视的税吏和娼妓，因为听了若翰的宣讲信了耶稣，反成了比喻中的大儿子。先说不去葡萄园工作，后来经过思考觉得这样做不对，悔悟了就去工作，天主还是喜欢的。天主不看我们工作多久，只看我们工作的心是否充满了对天主的爱。税吏和娼妓都要比你们先进天国，这句话如果不是耶稣本人做的结论的话，我们还推想不出来他所指的意义是什么。由耶稣的剖白的说明，我们可以领悟到的两个启示，首先是明白人性的软弱变好变坏全在自己的意念之间，所以我们处事的态度应该谦虚，多反省，勇于悔改，要承认自己有时候呢会说而不会做的一种软弱的无能的那个人性。其次呢，要领悟到天主的仁慈，他对悔改的人是宽宏的接纳，只要我们信赖天主并在天主面前能够悔过认罪，天主便宽恕我们，赏赐我们得救的一种喜悦。若翰的出现正是犹太人背弃上主而陷入迷失的窘境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悔悟，所以耶稣才感叹地说：“若翰来到这里履行的正义，你们不信他。”这个好比童话故事所比拟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棵杏树，它树干长得很挺拔，枝叶很繁茂，它很自傲。有一天呢，会来一个啄木鸟，停在这个杏树上面，耳朵贴着树干，听到里面有那个蠕虫在啃枝树干的嘈杂的声音，就蛀虫在那咬，使它的 就用他的长嘴啊，在这树干多了一个洞，那么拉出许多这个蛀虫来把它吃掉。这个杏树呢就很生气，因为他比较喜欢羽毛艳丽的鹦鹉停在自己的树上，在他的树干上捉动这个平凡的小鸟啊，可真叫他受不了。于是这个骄傲的杏树就开口责骂啄木鸟，啄木鸟只好飞走了。没有啄木鸟，原来停留这个树干中间那个蛀虫呢是越长越大，而且呢大虫生小虫，没有多久就一大批的这个大小的蛀虫一起把树干中心把它咬空了。一天刮了一阵大风，这个骄傲自大拒绝医生的这个来治疗的这个杏树啊就被吹倒了地上。的确是这样子啊，去年有一次大台风在台北的植物园里面呢有好几棵树被吹倒了。那树的外表看起来还都是绿叶满枝的，一点看不出来它有枯萎的样子。但是我们仔细的去看，它折断的这个树树心中间都是空的，所以它不能承受到那么大的风的力量。人也是一样的，行恶行善呢都由心开始。所以人之所以堕落善亡，是因为心已经腐蚀了。因此人的善行恶行的行为都是由自己决定的。那么天主教伊萨克尔先知告诉我们说，一人呢如果要这个离弃的正义而行恶啊，因而善亡，因为他们所行的恶而善亡。二人如果远离了他所行恶事而遵循法律的正义，必能保存生命。因为他考虑以后舍弃自己的一切恶事，他必生存不至善亡。那这个厄泽克尔的不是告诉我们吗，对吧？一人如果你从恶也会死亡，二人你行善就会得救。所以说弃恶行善是操在我们手里面，但是呢有一种力量能帮助我们去选择这个行善，那就是信仰的力量会帮助我们选择。我们信仰主耶稣，那遵循他的教导，行他的圣言，就是学了天主爱的怜悯，关怀所有的人，帮助别人，天主也随时会帮助你。奥斯丁的悔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奥斯丁在公元354年生长在非洲，年轻的时候呢他生活很放荡，游手好闲。到了20岁那年呢，他就往意大利的米兰去读书，成为一个修辞学的教授。可是他的生活仍然是很放荡不拘的。那个时候有两件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第一，他开始觉得十分不快乐，内心很不平安。第二呢，他对天主的信仰啊产生了兴趣。有一天他就坐下来反省自己的生活，反省着就哭起来了，才大声地向天主说，你呀天主，你要放弃我到什么时候呢？是永远吗？为什么你不接受我放荡的生活呢？这个时候啊，他突然间听到一个小孩的声音一样的说，拿起他读吧。于是他站起来，看到一本圣经，他就翻开了，眼光触到的是圣保禄中途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写的是，我们应该脱去黑暗的行为，佩戴光明的武器，行动要端庄，要像白天一样，不可欢宴豪饮，不可淫乱放荡，不可争斗嫉妒，当要该穿上耶稣基督，不应只锻炼着肉性的事以满足私欲，应该关怀灵性的事。看到这里他放下圣经，他觉得不需要再看下去了，因为他的内心好像浮现了一盏明灯，抹去他所有的怀疑，他的灵魂充满了平安。刚才圣经的那段指示可以说是奥斯丁悔改成为天主教徒的一个指示。 不久他就参加了慕道班，同一年在复活节的时候他领了洗。在奥斯定的悔改更新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出耶稣的警告当时的司祭长跟民间长老的话，税吏跟娼妓要在你们之先进入天国，因为若汉来到你们这里履行正义的时候，你们能不相信？税吏跟娼妓倒相信的。那奥斯定就像耶稣时代被人轻视的人，虽然他在社会上他没有地位，生活艰苦，但是听了若汉的宣讲而悔改，跟随基督。奥斯定的信仰路线来看，可以归纳出悔改更新的步骤。首先必须对自己生活有所不满，觉得自己生活不能带来平安，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然后呢，有一个特别的指示，就像圣经的引导一样，引发对基督的向往跟信赖。最后重要的是脚踏实地的去改变自己的生活。这其中也提示了祈祷跟读经是挽救一个迷失灵魂走向光明的两大支柱。别忘了祈祷啊，信赖。我们必须啊做一个名实相符的教友，就像基督的思想一样，要想象基督的生活，并且呢要用福音的精神做我们生活的准则。保罗中途说啊，你不可以只顾自己啊，也应该关心别人。那耶稣基督所怀的心情，基督所怀的心情是什么？他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能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不只是靠灵洗，不只是靠基督的名字使我们成为基督徒，而是靠我们的生活，我们爱的精神使我们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今天引用过瑞典国王弟媳妇的戒指上至死不渝的四个字的爱的誓言，来应该做我们奉行基督爱精神的一个榜样。
各位体内的兄弟姐妹，神父总是在弥撒的最后向参与弥撒的教友说弥撒礼成，教友们则回答感谢天主，这样好像一切都结束了，尽到了教友遵守主日的本分，所以可以安心的回家或是出外游玩了。其实教友固然在弥撒之后要出去旅游或是回家，甚至有些人还要工作，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将我们在弥撒中所聆听的福音在生活中实行出来，将我们因着领受基督的圣体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和所接触的人分享，如此才不会辜负基督对我们的教导。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
星星之火。